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年近八旬的郭连清被网判四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吉林赵秀兰上诉，黑龙江刘荣聘在江苏遭受三年半冤狱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年近80岁的老太太郭连清9月6日再次遭平川国宝白银区法院绑架，被非法判三年半，因不签四书又加刑半年，共四年。2020年3月份，郭连清老人因为给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平川国宝大队起诉到白银区检察院。检察院说，郭连清练法轮功屡教不改，视为重点，送白银区法院。2021年5月，郭连清被非法开庭，法院强加给他好多罪名，郭连清不承认，法院胁迫他的女儿签所谓四书，暂时休庭。郭连清回家后，平川区国宝大队王朝彪和队长王某多次威胁恐吓他，不让上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说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郭连清是白银市平川区133煤田地质勘探队家属，他以前曾患多种疾病，特别是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要不离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休克了。自从1997年修炼了法轮功后，不到半年时间，各种疾病不治而愈，郭连清变得精神开朗，尝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郭连清因坚定修炼和讲法轮功的真相，曾于2000年、2005年、2014年被中共非法判刑。在2014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时，郭连清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被送进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女士2021年7月被德惠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赵秀兰已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立案，法官臧万成。赵秀兰现年66岁，是一名退休的高中教师，教书育人，知礼明德。他于2020年7月15日被当地国宝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经一年零两个月。他于2021年4月9日遭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决五年。然而从孩子记事时期，赵秀兰总是被病魔缠身，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夏季三伏天也要穿着棉裤侧躺在家中的火炕上，那时才40岁左右，就被病痛折磨得像个老人了。为了治疗疾病，赵秀兰看过中医，家中总是熬制着各种方子的汤剂，也吃着大把大把的西医药片，还做过外科手术，开刀动骨仍然没有效果，到头来药毒反噬，赵秀兰终日干呕，日渐消瘦，身心都备受煎熬。后来周围邻居游练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的，赵秀兰当时是拄着拐棍去屯里的练功点的。神奇的是，没过多久，赵秀兰真的一点点变好了，双腿居然可以打坐，健步如飞。而今已经60多岁的人，在没被关押迫害之前，一直是骑着自行车往来的。赵秀兰受益于法轮功，自然想把美好与世人分享。可是就因为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民众，就屡次被中共抓捕迫害。德惠法院主审赵秀兰一案的法官王荣富公然违法，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不允许家属旁听，公然叫嚣杀人犯可以辩护，法轮功不能辩护。目前赵秀兰已经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经受理立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刘荣聘先生被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受尽了折磨，于2021年7月13日 从苏州监狱期满回到家中。现年62岁的刘荣平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的迫害，被电击，穿约束衣，坐带包的小板凳，蹲马步，超负荷的体罚，恶行，牙刷拔各手指，夹子夹腿，用铁丝扎，抹辣椒水，群殴等。刘荣平曾一度被折磨得脱了相，只剩下两只眼睛突出出来，两腿两脚都浮肿，鞋都穿不进去，生命到了极限。刘荣平曾患有胃病、风湿、关节炎等，他每一个手指关节都疼，早上起来就吐，头也是一天迷迷糊糊的。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病都不知不觉的好了。他修炼前工厂有啥，家里就有啥，如铁管子、暖气片等。学大法后，他不再这样做了，道德品质在不断提升。后来刘荣平去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江苏省苏州市。为了那里的百姓能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刘荣平在苏州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刘荣平在经历了三年半的迫害后九死一生。2021年7月13日，刘荣平从苏州监狱期满回到家中。刘荣平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缩影，有的可能比这更残酷，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不要被其所蛊惑，请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2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加交流会的有来自法国各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来自美国、瑞士、荷兰、德国、芬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学员。17位发言者分别讲述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的社区和家庭中的修炼心路，还有在面对病业和生死攸关之际，师父和法轮大法引领并保护着他们闯过关难的故事，师尊的无量慈悲和修炼人关键时刻发出的坚定正念，让很多与会的学员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念。身为幼儿教师的劳伦斯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已有七年时间，自从得法后，她更加感到，作为一名老师的责任重大，她经常向孩子们讲授要按真善人做人的道理。有时遇到学生的家长时，他们会很开心地告诉她说，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一直是全家人遵守的原则，他们如果有事做不到或者没按照做的时候，孩子们会提醒他们。每当听到这些话时，劳伦斯都会很受鼓舞。他说，我发现持之以恒地这样做下去时，我的学生在面对矛盾时能主动善意化解的行为，让我的其他同事也开始这样做了。劳伦斯把真善人的理念融到教学中的做法已经被校方接受，现在他所在学校不同年龄的班级之间，老师们共同合作，把法轮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比如第一个三年教学计划，以改善校园氛围和游艺身心健康为主题，已经采用了法轮功的理念教育孩子。三年后，接下来的教学中，他的同事们很自然地会继续把法轮功纳入他们的教学计划。通过口耳相传，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知道， 劳伦斯每年都在教学生练打坐，所以这已经成为学校里很自然的事了。何女士9岁开始就和母亲一起修炼，今年已33岁。她感激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经历了很多神奇，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在自己根本没有投简历的情况下，世界著名品牌聘用了他做服装版型设计师，在居留证快过期时，意外获得10年居留卡等等。何女士在感谢师父慈悲保护的同时，不忘自己的使命，凡是参与的项目，她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地做好。当全球爆发瘟疫后，他每天在电话平台上向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规劝善良的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劝退人数每天都很稳定，电话那方的中国人向他要大法书，询问修炼的更多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零35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曾迷失的我又回到大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号。我是2004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刚得法的我非常的激动和喜悦，觉得大法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东西，能让我跳出凡尘修炼成神。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啊。因此，修炼前期，我每天学法练功，做救人的事，平稳地走在精进的修炼路上。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出生，家庭琐事越来越多，整天感觉忙常人的事都忙不过来，就渐渐懈怠了修炼的意志，唱起了明日歌，明日福明日，明日何其多。就这样一忙了就给自己找借口，明天再学法吧，明天再练功吧，明天再对做三件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坐着。2010年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一行十几个人上门抄了家，把家里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真相手机还有各种资料耗材等全部被警察抄去了。母亲同修和我也被非法带到当地派出所。那时的我虽然松懈了修炼，但正念还是很足的，在黑窝没有感觉怕，但在派出所里整个空间场让人有种压抑的感觉，就不停地发正念，清理黑窝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及生命。我不停地发正念，不停地发着正念，到下午5-6点钟左右，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回家了。可母亲却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10个多月，于2011年才回家。由于遭到非法抄家，给家庭造成了严重损失，给孩子及丈夫造成很大伤害，也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为修炼大法的丈夫有些承受不住打击，3番5次劝我放弃修炼。为了不让他担惊受怕，我违心地答应了他，只有瞒着他做点大法的事。母亲被抓的同时，当地协调同修和有些同修同时也被非法抄家抓捕，其余同修因怕心不敢再集体学法，给当地正实法带来很大损失。因此 我们的整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各自在家中学法独修。在疯狂的打压中，学法不深、正念不足的我，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着滑下来了，渐渐混同常人。为了利益，想方设法的弄钱，家庭经济拮据，正常生活都难，促使我对丈夫产生恨、埋怨，埋怨丈夫无能，不能挣钱养家及孩子们。就这样过着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日子，早把师父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混同常人。虚荣心、攀比心、色欲心、显示心、争斗心、自私心等，反正这些邪的、恶的、旧的、坏的东西全都跑到我这儿来了，让我迷恋网购、微信聊天，沉迷甜蜜幸福的爱情电视节目，膨胀的欲望滋养着这些东西，牢牢地控制着我的一丝一念，使我一日千里地下滑着，使我犯下了许多的错误，甚至是大错误，还不自知地做坏事，还不能自拔，满脑子都被名利、被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控制着，脑子里整天浮想联翩的就是将来我要有多少钱，把自己常人中的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买车、买高档衣服、首饰，没完没了空想着一切，乐在其中而不自知。然而，每个人背后都有明白的一面，而当我明白的一面清醒时，就会知道空想毕竟是空想，并不能成为现实。因此，冲击着我被迷失的人的一面的幻想，现实生活的穷困、吵闹，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弄得身心疲惫，活而无乐，苦不堪言。我深知痛苦的是我明白的一面，为失去大法修炼在痛悔不已，禁不住让我想到了以前修炼时没有常人的欲望执着心时那种轻松愉悦，想到了修炼时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保护着我，想到了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的展现，层层把我洗净的美好升华。明白的一面终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房间，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再给弟子一次修炼机会，并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将来有多大的磨难，无论我还能不能追上正法进程，无论将来能不能圆满，我就放下包袱，一切人心，坚定不移，坚信不动，跟定师父，再也不退缩，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我不要留在人中。当我从内心深处几乎是呐喊出来的这一念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母亲来到我的身边，安排了本地同修找到了我。同修们慈悲祥和地劝我说，赶快走回来吧，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等着你们这些掉下的弟子，师父没有放弃你们，让我们同修来找回你们，切莫再失去与师父正法同在的万古机缘。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心里百感交集，又悲又喜。悲的是自己浪费那么多宝贵的修炼时间，错失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让我所负责的天体众生陷入危险，受苦受难。喜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在用各种方法唤醒迷失中的我，再给我宝贵的修炼机缘。这背后承载着师父多少的付出和慈悲呀！师父是真的比我们自己都更珍惜我们，弟子在此跪叩师父的苦度之恩。我坚定一念，无论我在历史上做过什么错事，犯过多大的错误，那都已经过去，我不会陷入在痛悔中不能自拔，我要站起来兼修大法，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从这一刻起，我要做李洪志师父的真修弟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做同化真善忍特性的生命，听师父的话， 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我便开始大量学法，转法轮、精进要旨、红银，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轮番的来回看了好几遍，同时又请母亲从明慧网上下载明慧周刊，做饭时听，吃饭时听，干其他事时也听，让我了解正法的形式进程和同修们比学比修的交流文章。在师父不断的点化加持下，学法也很入心，法理也不断的显现给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慢慢升华，而是师父在把我拽着往上拔，从地球表面空间到另外空间，再到层层往上空间，到宇宙，到更大的宇宙。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而能认识到这些法的深层法理来自于实修，直指人心，修自己，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下功夫，每天所发生的事对照着真善忍法的标准，查找自己所做之事所动之念是否符合法的标准。如果发现了有人的观念、人心、执着、欲望冒出来，就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及生命。通过一段时间的精进实修，提高得很快。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同修们的配合下，我很快融入到面对面讲真相的正法洪流中。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突破讲真相，但我已经在做这件事了。破除党文化中的假，用心救人。我是一个上班族，没有太多时间和当地同修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此上班环境变成了我的一个修炼和救人的环境。其实上班这个环境也是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个新工作环境。工作相对轻松，有大量的时间做三件事，是一个私人企业的羊奶馆，做羊奶粉销售。销售模式不属零售，而是一个月只用一两天时间开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会，针对的人群是中老年人，活动中羊奶就成套出售，达成销售。这时老板就会给消费的客户一张签到卡，要求每个消费的客户每天到店里来签到，根据签到次数多少，客户可以免费兑换相应所需的礼品。而一个套装奶粉卖出后，消费者几乎要吃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客户要来店里签到一年的时间，那么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却没有救几个人，为此我有些沮丧。我知道刚开始时有不少的人心、名利心、怕被别人说的心、面子心，还有等的心，总是找借口说今天没有救他，明天还可以救他，一推再推，也没有把他们救了。我不断地查找我自己是什么阻碍着我不去救他们，又找出了自私心、慈悲心不够，没有想把他们救了的急切心理。就这样，我每天查找自己，每天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阻碍我讲真相救人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可是还是感觉作用不大，好了几天又不行了。为此我特别苦恼，也求过师父点化弟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面对危难中的众生如此麻木，不珍惜他们，不去救他们？我还是师父的弟子吗？我还配宇宙中大法弟子的称号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 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如果我们不去救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背后所对应的庞大的众生群体都要被销毁。想到这儿，我悟到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同在，救人是我的使命，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无条件的要去把它做好的事情。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一天早上，我正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突然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子里。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人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上去修。这时一个大大的假字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在对照我讲真相救人时的所思所想查找自己，才发现是一直埋在我潜意识中的那个假的物质阻碍着我，控制着我，讲真相时没有真心实意的想要把他们救了，而是在走形式走过场。救人中也只是片面的问问，你带没带过红领巾呀？入过党团队没有啊？入了就要退出来哦，没有入过就不用退了，完事了，糊弄人。这就是典型的党文化中的假的物质构成的东西。是的，共产党不就是这样的作风吗？整个中国不就是这样糊弄人的吗？上至领导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整个社会几乎都被党文化这种假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你糊弄我，我在糊弄你，有的连夫妻、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不例外，相处时互相以假心假意对人，有的碍于情面，有的怕利益受到损失，交谈中、处事中都或多或少隐藏着虚情假意。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们自己口中不难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假得很，你咋这么假呢？被党文化假的物质影响下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想到这里，我猛一惊，我一个大法弟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种假的邪恶因素毒害了，思想中也潜移默化地充斥着这种假的物质。师父的法上要求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第一个字就是真字，我却没有做到。我再一想，不按法的要求做，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不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马上归正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一下从心底升起来了，我要清除这个假的物质。我悟到，除了发正念不断清除自己空间场这种假的物质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法上转变自己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不是大法修炼的人吗？构成我生命的本源物质，不就是具有真善忍特性的微观粒子构成的吗？我修炼不就是要同化真善忍特性，返本归真吗？怎么能被这邪党假的物质因素干扰呢？明白这些后，就要彻底清除它，在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上去做到，不骗人，不说谎，工作认认真真做，不干表面活，对人真诚善良，不虚伪，不奉承，再去讲真相时，也能站在完全为了对方好，为了他能得救的基点上去讲，而没有糊弄他。在我时时以法为师指导我去做到这些的时候，那个假的物质就像一个巨物被一层层的解体了。同时在去这个假的物质的时候，头脑清醒，集中了强大的正念， 对着甲的物质念了一个灭字，瞬间感觉这个灭字穿透了层层空间，望不到边的那么多空间，而这些空间也瞬间清亮起来。而我身体的变化是，这甲的物质被解体了，整个人身心通透，轻松愉快的。再去讲真相时，世人也容易接受，同意退出邪党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弟子叩谢师恩，弟子也会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上是我自2019年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的实修心得，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也和像我一样迷失了那么久的同修做个交流，赶快走回来，精进实修，奋起直追，别错过与师父正法同在这万古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交流几个养老金案件中容易忽略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7日。在针对养老金的行政诉讼案中，关于社保局到底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还是第三人，各地法院在处理时存在差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按照法院的要求予以更正，是为了保证诉讼案的顺利进行，不管社保局是被告还是第三人，都必须依法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由于剥夺养老金是邪党完全不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行事，所以相关的应对方案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方案可能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论坛会根据各地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情况，适当调整应对方案，以便有助于大家善用法律反对经济迫害时参考。自去年5月起，全国范围内针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迫害形式包括追讨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停发养老金、克扣养老金等。一些同修通过诉诸法律来反对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本文仅就养老金案件中涉及到的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这里的被告通俗的指就是发放养老金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责任主体。成为被告是由于其未履行法定职责，按月足额支付原告及具体案件中的同修的养老金，通常是省或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在实践中，往往有的地区社保局成为了被告，或者是由社保局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同修在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其实社保局只是人社厅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就是说只是经手办理，本身没有对公民养老金的任何处置权，其没有行政权力。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由此可见，社保局只提供服务，性质类似银行。因此其无论作为被告或原告都属于主体不适格。在具体案件中，当事同修最好先确认究竟谁是被告，也就是说要告对人。其实就连社保局自己包括一些法院的法官都搞不清楚真正的责任主体是谁。第二部分，明确被告的一些方法。到底自己的养老金是哪儿发的，又是哪儿扣的，这几乎是所有同修首先遇到的问题，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这一点不只是在同修中是这样，就连常人中的退休老人也没有几个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到底是哪儿发的。这里有几个方法，建议有需要的同修可以试试。第一，直接询问所在单位负责退休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单位统一退休的老年同修，养老金都是由单位统一上报材料，然后由社保经办机构如社保局统一发放养老金的，可以直接去询问单位负责的人员。第二，如果是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一般就是所在社区街道办负责办理退休手续，可以去社区询问，也可以直接在哪里购买养老保险就到哪里询问。第三，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都有服务大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到大厅的自助机查询，或到服务台人工查询。老年同修不会使用自助机，可请周围的人帮忙，也可递身份证请工作人员查询自己的养老金是否是在此处发放。第四，个人养老金银行账户的明细，有的会在摘要一栏显示省养老金或市养老金，前者则属于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后者则是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和养老金存折或银行卡到银行，请柜台人员打印一份账户明细，也可在自助机自助打印，银行都有工作人员会帮忙的。确定自己的养老金是哪里发放后，还不能确定他就能作为明确的被告。如前所述，各省市社保局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被告，因为查询的结果一般就是某省或市的社保局是发放养老金的机构，但其只是经办。这里也有一个方法可以参考，就是登录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在网页上一般会有部门概况、组织机构或机构设置、权责清单等板块，在组织机构这个板块中就会看到社保局只是人社厅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在权责清单中会看到行政给付类的行使主体是人社厅，这里的行政给付就是指养老金属于行政给付，行使主体指的是责任主体，这样就最终确定了真正的被告。第三部分，在起诉中追加第三人。第三人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一方，性质类似被告，只是不作为被告，但其若有违法行为将被一同追责。在养老金案件中，第三人通常是指原告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如省或市的社保局。但就目前民慧网报道的案例看，在养老金案件中追加第三人的情况很少。其实第三人在对同修养老金迫害中是起着很重要而且恶劣的作用的。通常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后，都是经由第三人将同修被迫害的材料如判决书等上报给上一级社保经办机构，比如所在单位将同修被冤判的判决连同要求对同修停发养老金的材料上报给社保局，然后社保局批复同意，随即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单位和社保局的做法都是违法的，在实际案例中已经看到了多例这样的情况。 如果起诉中只有被告，无疑是隐藏了第三人，包括单位、社保局的罪恶。因此在实际起诉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将单位、社保局追加为第三人。从另一方面看，单位负有给职工购买养老保险的义务，在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后，作为法院也要查看单位之前给同修购买养老保险的情况，因此单位是要作为第三人的，其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而社保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其只有按月支付公民养老金的义务，没有扣发或停发的职能，其也是案件中的第三人，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及被告。第四部分，提起行政诉讼前，最好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在实践中，出现了以提起诉讼前未先向行政机关申请为由而驳回同修起诉的案例。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法解》第93条，具体条文统一见本文最后。因此同修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最好先以书面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全额支付养老金或者恢复按月足额发放养老金的申请。申请的范本可以在公益论坛下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写好后亲自送到，或者以 EMS 邮寄，还可以直接到人社局的服务大厅询问并领取申请表，当场填好后递交。这里的行政机关指的就是发放养老金的部门，也就是案件中的被告某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如果邮寄，最好是直接邮寄给法定责任人，如厅长。如果是亲自送，可以在大厅询问申请送到哪个部门，一般申请后都会在多少个工作日后给予答复，有可能是向人社厅申请，但是由社保局给答复，但这也算是向行政机关申请过了。对于回复不服，比如说回复不给发放养老金以及理由，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在程序上就符合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不等同于要求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所以为避免被以未申请为由驳回起诉，建议还是先提出申请，同时也可以要求信息公开。接到回复或提出申请两个月，行政机关未履职的，就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对于接到社保的回复，如不发放养老金的情况，这里要提醒同修一点，在起诉状中，诉讼请求还是写要求补发养老金某某元，并自补发后按月足额支付养老金等，不要只写撤销某社保局针对某某的回复，或者裁定某社保局的回复无效等。在常人的类似案例中，出现了法院只判回复无效或撤销某回复，却不提及实质的问题及补发养老金，这等于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所以诉讼请求还是要明确是要补发并发放养老金。可以在事实理由中提及一下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要求补发养老金，但回复不予补发，原告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提。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是向人社厅的信访部门递交申请，有的法院的法官会认定这属于信访而不是申请，以此还是驳回起诉，当然这在法律中属于认定错误，可是却耽误了同修案件的进展，因此最好还是采用上述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也向信访部门递交一份申请。如果人社局只是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这个制作和发送通知书的行为即属于可复议、可诉讼行政行为，针对这个行为不需要递交履职申请，可以直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是社保机构，指社保中心、社保局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我们应该先要求人社局履行职责，纠正社保机构的违法行为， 进而进行下一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第五部分，申请后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6个月之内。对于索要养老金的案件，如果起诉前先提出申请的话，诉讼时效是以当事人提出申请后，接到行政机关回复的时间开始计算6个月。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回复，则以提出申请2个月后开始计算6个月，2个月为履职期限。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47条。目前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常人一些案例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而当事人十多年后才向行政机关申请，并在接到回复6个月内提起诉讼，基层法院和中院均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然而案件经过最高法院再审，最终裁定以当事人接到回复起计算6个月，并未过诉讼时效。这样看，不管养老金被非法剥夺时间多长，只要我们事先递交申请，向社保机构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递交履职申请书，责令某某某社保中心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就可以避开6个月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还有的同修是在冤狱中就被非法停发了养老金，出狱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起诉，这是违法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六部分，对服刑期间的法律界定。在去年所谓清查服刑期间违规领取养老金的活动中，通知是由最高检下达的，然而到了省市一级，基本上是交由社保局来具体负责，这样就造成了社保具体负责人员对什么是服刑期间并不清楚，因此对服刑期间都错误的理解为从被抓捕之日算起一直到出狱之日，并且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要求返还或扣发养老金的，这是明显的界定错误。服刑期间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至刑满出狱之日，这里的判决执行之日指的是当事人接到终审裁定及二审裁定那一天，还不是二审裁定书落款的日期。如果当事人没有上诉，就是接到一审判决书10日后开始算起，即当事人不上诉判决生效。对于法轮功学员而言，绝大部分被冤判的同修都上诉了，因此真正的服刑期间并不是被判刑多少年的概念，是以接到裁定的那一天开始计算。而且很多同修一审二审的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看守所被关押的时间，有的一两年甚至更长的都有。这段时间即使按照去年所谓的清查违规领取养老金的规定，都是属于应该领取养老金的，不属于需要返还的部分。在同修养老金案件中也确实出现了，虽然法院没有能最终公正判决社保扣发养老金违法，要求返还养老金违法，但是法院对服刑期间却做出了准确的界定，纠正了社保从同修被抓之日起就算服刑期间的错误界定，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要求返还的数额，也正面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关于服刑期间确认问题仅是从法律角度的一个探讨，我们在思想中不承认这种所谓的服刑期间的计算方式，彻底否定从养老金退休金角度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第七部分，对补发养老金金额的计算。在明慧网的一些文章中，起诉状中对要求补发养老金的金额通常都是每月养老金金额 固定金额某被扣发多少个月，由此得出一个总数。这个算法实际上是有误的，把同修实际上应得的养老金算少了。因为养老金金额每年都是有增长的，每个省每年都有一个养老金调整方案通知，其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公务员职工分别有不同的养老金调整标准，比如每人每月固定增加某某元，按照头一年最后一个月基本养老金的百分之多少增加等，按照这个调整标准算出当年每月应该领取的养老金。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基本都可以在常人网上搜索下载，在搜索栏输入某某年某某省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通知，就会出现许多词条。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都是以文件形式出现的，一般是通知，按照各省每年的调整标准算出的养老金金额才是最准确的。下面是相关行政诉讼法的一些资料，提供给大家供参考。行政诉讼法第4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第47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第48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第49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25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8条，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 第93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慧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山河黄河，我的歌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飞向世界每个角落，我的歌深情的歌，带着乡音，带着乡情，飞向每一个炎黄子孙，带着乡音，带着乡情，把旧都的信息传播。在这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